弟兄姐妹平安，原谅我，因为感冒了。不过我们今天的经文很重要，而且很帮助人啊！不是依靠，乃是依靠我的灵。好，就是讲到耶和华主的灵方能成事。感谢主，所以呢，越感冒声音要越洪亮才行。好，我们今天来看撒加利亚书。好，我们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我们通常是大家比较不是那么注意哈，但是这一段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一同来念。好，那从第四章，好，我们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好，稍微长一点，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我们请姊妹来念双数节，我们用起印，我们来把它念完。好，好，弟兄们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苏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苏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好，我们再回到第六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一起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写下你自己的话。主啊，借着这段经文，求你今天开启我们的眼睛，来向我们每一个在主里你所爱的孩子们来说话。我们都在这里，主啊，我们求主吩咐我们，静听，我们赞美你，求主来掌握今天的时间，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读到这种小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了解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们到底在worry 什么，或者是说他们在盼望什么。可是呢，我们如果对他们的历史地理背景有一些了解，对他们的时代的那种背景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切身处境的，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感受得到他们那一种失败的那种羞辱感，或者说沮丧感，以及倚靠神的那种急迫感，还有需要神的那种感觉，最后就是在神的里面呢那种盼望的心情。所以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就是盼望弥赛亚的出现，因为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就是这样的盼望他们的神来为他们成就大事。所以这是当时代的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各个地方去，好，这原来是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后来就被掳了。被掳了以后呢，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发生呢？这个波斯王古列啊，居然有一天好像不知道是吃错了药，还是从哪里得了一个什么，他突然之间神的感动就临到了他，就激动了他的心，他就觉得说他要为耶和华神呢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到在圣地那边，然后呢建造他们的圣城，建造他们的圣殿。所以这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啊，外邦的君王今天做的一件事情，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什么阿拉伯国家的哪一个国王说，嗯，我为这个神大发热心，我要来建一个最大的这个基督教会，那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外邦的君王，他居然被神激动以后，他愿意甚至掏钱来帮助，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圣地来重建这个圣殿，这么大一个工作。所以我发现以斯拉记就这样开始写起来，神激动了他的心，鼓励的心，结果呢他们就回去。那个时候呢就是所罗巴伯带着大祭司约书亚，好，他们是领袖们，然后就带着可能有差不多5万人，5万多人啊，回到圣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如果算时间的话，就是公元536年前啊，公元前主前536年的时间，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我在那个地方开始要建造他们的圣殿啊，他们立定殿的根基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第三章，他立定殿的根基的时候呢，每一个祭司呢都是穿礼服，然后怎么样吹号，那众人呢就彼此大声的唱和，称谢神，说那句很有名的话：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怎么样永远长存。好像建那个圣殿的那个落成的时候就讲这句话，献殿啊，他们也是殿的根基呢立定以后呢，大家就很兴奋。以前觉得我们是被掳的，漂流在外，现在呢回到我们的归属的地方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来盖，我们为我们的神来盖圣殿，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从一个被掳的、看不起的，现在回来好像扬眉吐气了。我们的神的作为总算彰显了，透过一个外邦的君王能够这样子来帮助，所以他们就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在那个地方欢呼啊、赞美啊。就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圣经上面讲这个这些看过以前那个旧殿的那个一些老年人呐、啊，那一些人看见这个新的殿的根基在那个盖好以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就大哭起来，因为太感动了。他们离开了这么久，现在回来看见这个圣殿重新的根基立定了，他们觉得好感动。那其他的这些少年人呢，这些青年的呢，他们就欢呼哈，就非常的高兴，很兴奋，看见这件事情成就，所以呢甚至哭的声音跟笑的声音呢就夹杂在一起，就远远的听到好大声，就不知道人家是在哭还是在笑，反正就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手，神的手带领他们。哎，没想到过不了多久啊，进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的一些外邦人呢、啊，他们看见说，哦，现在以色列人回来建城了，他们就想要在当中呢，好像有一些的阻挠，然后他们就很好意的假装很好意的就来进来说，哎，我们也跟你们一起来盖这个圣殿吧，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好不好？结果呢，这些但是大家都知道说他们是处心。怎么讲？就是不是真正是想要这样做的，好，只是想要来搅扰。结果呢，以色列人呢就断然的拒绝他们，说这是我们盖我们神的殿，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结果呢，这些人呢一方面就开始搅扰，他们就恐吓以色列人，啊，一方面呢就上告到那个波斯王那边去，然后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用里用外去来这样搅扰他们。结果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工程就停顿下来，就慢慢就停顿下来，好，一直到了他们是536年回去的，到了530年呢，就完全 completely stop 停了，不盖了，因为大家都怕了，大家都惧怕，好，然后呢，很多的搅扰，在那个地方呢，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沮丧的，因为10年的时间，一个兴奋也该 slow down 也该 calm down 了，所以呢，大家就慢慢的 drag and 就是。很觉得很疲倦，然后呢又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时候呢，神差遣了两个先知，在圣经上面呢很重要的两个先知，一个先知叫做哈该，另外一个先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迦利亚。他们呢奉了神的名呢，他们很清清楚楚的知道，在520年的时候啊，在520年又过了10年以后，在大力乌王的时代呢，他们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圣殿盖完，而不是好像开始了一下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因此他们就奉 神的名向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说话，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所罗巴伯的手，在第九节讲到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这是神的定义。因此呢，他就在那边鼓励以色列人，鼓励这些领袖们，你们不要手软，要继续在神的面前把这个圣殿把它造完。所以呢，他们就得到了鼓励，特别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做领袖的得到鼓励，就开始又继续不断的动手来造这个圣殿。不管外面有多少困难，不管他们就好像甚至呢，他们去查历史啊，真的有啊，古列那一年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说，我们必须要来造这个殿。所以呢，这是在神面前或者是在君王面前都是站得住的。好，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些，就这样子继续下去。后来呢，花了4年的时间，好，在公元前516年把这个圣殿完全的就盖好。所以这是一个他们怎么样能够在很困难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可以 press on， 怎么样可以继续好，就是不停止手中的工作。虽然有10年的时间在那边耽搁，但是他们因为有先知的话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愿意再次起来为神能够大发热心，把这些事情建殿的这个大工程呢能够做完。所以这是当时代的一个背景。后来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撒加利亚突然就他看了很多的异象，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很多的异象，这边特别就讲了这么一个的异象，在第4章讲到一个异象，他看见什么东西，好像看见一个金灯台，然后呢灯台上面呢有一个灯盏，然后又有7盏灯，然后呢每盏灯有7个管子，好像供那个油啊。那灯呢两边又有2棵，各左右各有一棵橄榄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有人想象中把它画出来的，我不能说100%就是这样因为这是印象中看到的东西但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造，上面有一个灯盏然后呢有7根管子，每一条呢就有7个管子下来，来灌注在那个灯盏上面，然后那个灯盏就是发光，可以有那个火就这样照亮。旁边又有2棵橄榄树。那我们一般看到灯台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建会幕的时候，他们也要做金灯台。做了金灯台以后，他们必须要把金灯台上面加油，要经理这个灯，好像亚伦但是这些祭司、大祭司，他们都要经理这个灯，让这个灯呢能够不要熄灭，他们必须要去经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一个灯台，是一个很特别的灯台，是不需要去经理的，它怎么样自动加油？如果我们的车都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现在油价这么贵我们如果每一部车子自动加油的话不就太好了。他看见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他这个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见的。你不需要去把这个灯上面加油，因为怎样，因为有橄榄树在旁边，它自动会结果子结橄榄，然后呢自动会成油，就透过那个金嘴就流到这个灯盏当中，然后就散出去，在每一个灯盏上面他们就有油可以这样子烧，永远的烧。所以呢他看见了这个意象，这个太好了，这个意象太好了。然后呢所罗巴伯就问了对不起，这个撒加利亚就问了，他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看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是在讲到我们的圣殿呢停在这个地方，好像需要去盖，但是呢遇见很多的困难，那你现在给我看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这样问神。结果呢，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他说了一句话，问句这句话说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个意象当中呢，就代表这件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刚才那个图画里面呢，不管这个灯有多漂亮，多漂亮，他只是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有那种流不尽的那种膏油来支撑这个灯台。所以这个意象最重要的这个中心信息，就在乎有那种 怎么讲，就是源源不断的那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膏油来供应这个灯台来发光。所以这是这个基本的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到底跟这个盖圣当时盖圣殿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油在圣经里面很简单，就预表圣灵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是依靠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这幅图画就看见说，神的圣灵的能力，神的圣灵的同在是多么多么的丰富，在建这个当时建圣殿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多么的厚厚的与他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当时代看见的一个意象。圣灵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啊，知道的三位一体里面。其实讲实在啊，如果今天我们说在教会时代里面，我们说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真正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最密切、最贴近的是哪一个？是圣灵。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呢，通常是比较缥缈，因为觉得是个灵嘛，那个就不知道，摸不到，看不到，就觉得你就讲到圣天父我知道，好像我爸爸一样，讲到是耶稣有啊，像我哥哥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好像有形象的，讲到圣灵，哎呀，好像风一样，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跟我们今天最关系最密切最贴切的是这一位圣灵。虽然说他看不见，虽然说摸不到，但是呢，他是蛮有感情的一位神，他是三位一体中蛮有感情的那一位，而且是很温柔的那一位。好，所以呢，我们来发现呢，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呢，这一个圣灵呢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我们就是等于是温习一下我们所认识的圣灵是什么。好，我们看下一张那个投影好吗？在圣经中间，圣灵它有许许多多的作为啊。在创造的时候呢，104篇讲到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就讲到神发出他的灵，他们就受造。好像当时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圣灵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吹了一口气，有没有？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是圣灵的一个创造。然后讲到呢，耶稣基督呢，甚至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赶鬼。好，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还有呢，靠着圣灵给他的能力呢，他能够把自己献上。哦，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是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献给神，成为一个馨香的赎罪祭。所以这是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工作，因为他在一个完全的人的立场，是圣灵 empower 他，好，给他力量。因此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有圣灵的作为。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呢，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2000年前做成了救恩，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到了今天，我为什么会去接受这个事情？为什么其他的人没有接受？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那就是关乎圣灵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 enable 我们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呢，使人得救也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呢，他是一个保惠师，他是会安慰人的。好，安慰人的，在使徒行传那边讲到，好，各处教会呢都得平安，被建立，然后呢蒙圣灵的安慰，好，人数就增多了。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圣灵来安慰的。好，我们是需要圣灵很安慰，好，是一个温柔的，好像一个很轻柔很温柔的一个安慰，能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来陪伴我们。还有呢，圣灵是使人成圣的。我们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呢，就必要活着。所以圣灵也是圣善的灵，所以呢，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呢，他都会慢慢的把那圣灵的9个果子，好，慢慢的彰显出来，在我们的性情里面呢，慢慢慢慢产生变化。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做好多的事情。还有呢，圣灵也会 empower 我们做工。好比在旧约的时候，当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两个人要来盖那个会所，那个圣所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工具啊，那些器皿啊需要做，还有外面这些布幔啊，或者是这些 包含那种金灯台，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必须要有智慧聪明来做这个巧工，所以神的灵就临到了他们，让他们能够做这些，有智慧有聪明可以来做，所以让人有智慧。而且呢，当这个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让人就产生了勇气啊 courage， 或者让人就开始有不惧怕的心，好像降在基甸的身上，他一吹角呢，这亚比谢族的人就来跟随他，然后大家一起就可以去打败攻击他们的米甸人。好，所以这是基甸身上承受了圣灵的能力。在参僧的身上也是一样，当圣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怎么可以把狮子撕裂。大家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吗？今天如果给你一个五花肉好了，不要讲狮子，给你一条五花肉，你把撕裂，我看很难啊。但是他可以把狮子在动的会咬人的把它撕裂，这个力气太大了。这是神的灵感动参孙，他可以做。还有呢，他可以感动人呢，让人家可以去跑马拉松啊。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啊。当神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的时候呢，他从加密山一路就跑到耶斯列的平原，一跑就跑了多少？20迈，跑在那个马车的前头，后面的人是坐马车，他是跑在前面啊。这样子呢，因为呢下雨啊，一路都是雨啊，大雨啊，就赶快跑啊。因为呢，那个亚哈王呢也是躲雨啊，赶快大家就是这样子溜啊，好像雨太大了。结果呢，神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呢，他就可以这样的有能力。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灵呢很奇怪，他又很有智慧，又很会安慰人，但是他很有 power， 又很温柔，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他就用不一样的向度出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身上是何等宝贝啊，是何等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特别呢，我们在想到说，当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当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陷在一个困惑一个沮丧的当中，圣殿的工作停摆了，他们也不想再做了。好，在这个时候呢，神的圣灵呢借着这个灯台的金灯台的这个异象呢，就重新的临到他们，就重新的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燃起心里面的呢一线的那个希望，还有那个 passion，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要开始建造。这是一个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里面，然后呢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是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代的人呢有没有钱呢？没什么钱啊。这些人回去的时候，不像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啊，哦，好风光，对不对？好多的人啊，3万人轮班来服苦的，就3万人。还有呢，扛台的呢，7万个去扛台石头的，8万个呢在山上凿。然后呢，光督工就3300个督工，然后来管理这些人，钱呢多得不得了。而且呢，建殿的材料呢，他的爸爸大卫都已经给他预备好了。不只是这样，他自己呢又非常的有钱啊，那个进贡多得不得了，什么样的东西都有，珍奇野兽什么都有，钱又多得不得了。在那个年间，圣经上描写银子算不了什么，银子算不了什么啊！哇，我说这是什么年代？银子算不了什么？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年代，在所罗门极荣华的那个年代。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他喝的东西，他的所有的器皿都是金子，都是金子。然后呢，他做的什么宝座什么都是镶金的，都是包金的啊，象牙的，要不就是，哇，真是荣华富贵。可是到今天的状况呢，他们是被掳的，归回了，哪有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财力？哪有这么风光光都没有，只是一群可怜的人，蒙了神的恩典，回来能够盖这个，重新盖神的圣殿。哇，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相差好大，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所领受的是上帝的灵的力量，神的带领，还有呢加添他们的这种重新心里面燃起来的那种意志，跟那种我们所谓的意向，那种意向，那种 passion， 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是神的灵，不在乎外面你有多少钱。就算你有很多的钱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钱也是一样，因为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够坚定在神的面前，他们有胆量而且有热情，这个时候 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发现说，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呢，就是让我们蛮有能力，蛮有胆量。好像在新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彼得也是一样，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就开始讲道，对不对？大有这个 power 的讲道。然后我就发现说，他即使被官府抓到了，官府就恐吓他，这想打他，要恐吓他，你不要再讲了，不准你再讲。他说什么？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哇！官府说：“反了，反了，是不是？如果圣经上还要继续写下去，反了，反了！你这个以前三次不认主的，你现在怎么是这么刁钻？这个大胆刁民啊！可是这就是彼得啊，从神那边得到了力量，他能够这样子来，好像 carry out 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深切的来了解这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是上帝的灵，上帝的手在帮助我们。我们人凭着自己能够做的太有限了，而且在神的面前呢，不一定有价值。但是呢，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在神的里面呢，看为都是美好的，看为都是被纪念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布永康啊，那可能有人知道哈，在非洲还有很大的事工，他的聚会哈，常常一聚会就是你看不到边呢。我看那个图画，我看那个海报的图画，都看不到边，都是露天的。那一决志多少人呢？100万人决志，这样大的，这样都是很大型的啊。他早年的时候呢，他有分享过一次，他有一次一个见证，就是他有一次到南非去被人家邀请去讲道，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一进去以后呢，然后他就讲，还是照样讲，然后他讲完以后，他就问当时教会一个问题，他说：“奇怪，为什么你们教会都是老年人？好，那大概有200个人左右，怎么都是老的？他仔细看，一个年轻的都没有，跑去哪里？年轻人在哪里？怎么你们教会每一个都是，不能这样讲了，但是年轻人怎么不见了？”结果他们就告诉他说：“那你跟我来。”所以他们就开着车子，把这个布永康就载到一个地方去。他一看哎呀，那好像是一个舞厅啊。结果呢，他说：“你们要进去看。”那布永康说：“我是牧师，我进去看被人家看见了，不是很那个吗？”好，那可是呢，圣灵就感动他，叫他进去。你不进去呢，你已经来了嘛，反正已经来了，然后就进去看看了。看怎么样？结果呢？他就好吧，那就是这样，那就遵着神的感动，他就进去。然后呢，进去一进去他就受不了，你知道那个他是 disco 舞厅啊，那个年代啊 ，disco 舞厅声音大到不得了，然后那个声音就轰轰轰轰，哇，他都站不住啊，就是那个哇，很嘈杂那个环境，就他就想走了。后来呢，神的灵就感动他，他就想到就是说，他就跟那个想要跟这个 owner 来谈一谈。神就感动他说：“你去找 owner。”他就去找那个 owner。然后呢，找他干嘛？就神跟他说：“你要跟他讲，你看在这边讲道。”他说：“当然他的怪事也见多了，所以好讲道。”他就去请那个 owner， 再跟他讲说：“我是德国来的传道人，然后我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那我想呢跟你们能不能借我5分钟的时间，我讲跟这些年轻人讲个道，可以吗？”那个人看看他。就不理他，根本就不理他，然后说他说你是牧师，你是讲道的，你应该在教会讲，怎么在这个地方讲？根本不理他，他走了。结果呢，神就感动这个布永康，跟他讲说你去追究他，问他一句话。结果呢，他就去抓了这个 owner 呢，他就抓住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有没有可以给这些年轻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有。哎，这句话就让这个。owner 就觉得好像震了一下，好，然后呢，他就回答了，他说：“我也有孩子，我也知道孩子需要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后来呢，他就是改变语气了，他就说：“这样好了，今天不行啊，明天礼拜六晚上12点，你来，给你5分钟的时间。”他就很高兴啊，5分钟的时间都很好，结果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就在那边想啊想啊想啊，啊， 结果呢，第二天晚上时间到了，提早半小时就到了。然后呢，这个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啊，很紧张啊。到了12点以后呢，那个 DJ 呢就把那个音乐就停下来了，那个轰轰轰轰，突然没有声音，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啊，都挤满那个人啊，都是年轻人，满满的都是年轻人。后来呢，他就拿起麦克风了，不用，他就拿了麦克风了，他就说。他说：“我是从德国来的，布永康啊。那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啊，请你们坐下。”结果呢，他忘了他是在舞厅啊，不是在教会啊，没有椅子的舞厅不坐的，就大家都坐在地上，每个人都坐在地上。然后呢，那抽烟的也有啊，然后嚼口香糖的一堆，反正就是大家头发都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状况。哎，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开始讲到，他也不知道讲什么，他就这样讲，只有5分钟的时间，怎么讲？那很快要讲啊，他就讲，没想到讲1-2分钟以后呢，发现圣灵开始运行了，圣灵开始运行了，哎，开始有人拿手帕出来在擦眼泪，再没一下子呢，这边也有人哭，那边也有人哭，结果很多人在那边哭，哭完了以后，他就抓紧时间，哇，1分钟、2分钟、3分钟，到了4分钟的时候，他忍不住，他现在要呼召了，要呼召了哈，赶快的，他就开始呼召，他就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哈接受耶稣基督啊？然后呢，让他的爱进到你们生灵里面，让他带领你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啊！你们谁愿意的，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就每个人都举手，每个人都举手，然后呢，就这样子，然后整个 disco 舞厅呢都得救了，就这样，就他很高兴啊，就这样回家了。后来过了一年以后。”他又回到这个南非这个小城啊，叫 Kimberley 这个小城，然后进到那边以后呢，那当地的同工就说去接他的时候，他说：“布永康，来，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一下飞机就把他接过去，他一开，哎，他说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哈，啊，去年好像也来过这里，可是看一看又不像。他说，后来他认出来说啊，这就是那个 disco 舞厅。哎，现在怎么不是 disco 不跳 disco 了？外面呢有一个大白色的十字架。然后呢，他一进去也没有那个轰轰轰那个东西啊。然后呢，里面变成教会，就呢，他一进去的时候呢，里面呢就喊布永康，布永康，布永康。他说什么事情啊？大家都说那就大家很热烈的这样子来欢迎他。然后就是有人就跟他讲说啊，我就是那天的 DJ 啊，你那次的信息就让我的就得救了，我感谢你啊。我们现在呢，我们都不跳舞了，我们都侍奉神。然后呢，旁边人说对对对，然后也来跟他握手，是那天管那个灯光的啊，什么位置的，反正就是很那个。然后大家就喊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就在那边赞美神。哦，真的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一个从外国来的一个牧师，一个人他有什么，他怎么样能够进到一个场合里面把神的爱来带下来，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靠什么？上帝的灵方能成事。若不是神来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外在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只要有一件事情知道，是不是神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好像一个很特别的时间了。在我觉得我回顾过去的历史啊，我有时候在教会一个人嘛，我有时候还在做梦，我不知道他，你知道他我们搬进来了多久吗？你们知道吗？我们4月中搬进来的，对不对？我们2月中买到的，4月中搬进来的，所以到今天的半年了。可是我每次看了，我就是说 How could this be? 我们当初就是8万块钱，我们手上就是8万块钱。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市价多少钱吗？如果你去County Assessor Office 去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那个数字很有意思的，我们是266,660块，这是我们教会现在的价值，这是官方的资料。当我们发现说，我们回顾过去，神的灵感动啊，让我们开始要看见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是很特别的事情，包含这个破产案呢，在当中拖了8个月的时间呢，居然没有人可以跟这个屋主成交。我们一直怕，我们8个月里面天天怕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跳出来，他跟这个买主签了合约买的话，我们就没有了 ，nothing， 什么也不能做。好，我们就怕这个。可是呢，就是神的灵在这个当中，神的手在这个当中，让感动人心，就是没有成交，很奇怪啊，就是没有成交。 然后呢，他手上呢好几个 offer， 谈都谈不下来，好，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还觉得很奇怪，在那个court 的上面，法庭的上面呢，他都信誓旦旦的，我有好几，我有 offer 都已经在谈了，好，但是呢，就是买不下来，好，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还有呢，到最后的那一天呢，居然卖主就让这个银行白白的去拍卖，这我也到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案件他的按着这个屋主的这个过去的这些他的做事的方法呢，不可能就此罢休，好，不太可能。可是怎么就这样了？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神的手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呢，在拍卖的当中呢，没有其他人出价，我们担心好多，我们还沙盘推演一大堆，可是都没有人出价，没有人出价，我们就可以这么便宜来买。有一个人出价，只要有一个人出来搅局，我们的价钱就可以棒棒棒棒，在五分钟之内呢，就可以从100多万可以降到200万的，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呢，都没有发生。所以神的手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一直到后来呢，我们才发现那个当初我们那个经纪人啊，那个 Steve 啊，他跟我们讲，他就很不赞成我们这样等，他根本一点不赞成我们等拍卖。他说你们要去跟他们谈，要去跟他们买，然后呢，如果中间要有什么的话，我们来尽量来 work out。他说呢，如果你们去这样子等拍卖的话呢，他说你们买到的几率只有400万分之1。我真的不知道他那数字怎么来的哈，很不可能。我了解400万分之1，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是呢，就是不太可能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几率太小了。你这样等啊，中间就被人家就买走了嘛，啊，或者是很多事情都有变数哈，或者他把它 pay off 了，你也没有了，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可是呢，而且他还叫我们说，哎，这边有个 building， 那边有个 building， 我们常常听到他，就你们放弃吧，啊，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哈。所以呢，神的灵带领着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了，真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势力。什么叫做依靠势力？什么叫做势力？势力就是那种 power， 军事的 power， 主要是指军事的 power 或者政治的 power。好像那个法官，不是依靠法官。然后我们进去听的时候，我们都昏头了。怎么会一个刻意破产的人，法官居然 favor 他，会同情他？我们就觉得美国没有，好像没有真理一样哦。那个法官怎么是这样在判案的？很奇怪，不能依靠他。哦，也不能依靠律师，律师在旁边呢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看见法官这样，他想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一个能够 help，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所以呢，这个 building 呢，在那个状况，就算有钱都买不到，就算有钱都买不到，何况根本是没有钱，而且呢，后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压力在后面，因为我们要必须离开那个 building， 我们会面临到没有地方聚会，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个约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离开，所以。这一些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抓住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神的应许。好像依靠的就是耶和华他的话语，他的圣灵的同在，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个声音常常是很微小的声音，好像就是一个 idea， 好，就是一个感动。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过每一天的日子，甚至呢，我们不陷在一个沮丧里面，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开。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我觉得神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在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就是这个地方要改建啊，要改建。那我们那个包工啊，叫 Barnabas， 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在那个就在这个 Milpitas 这边的基督徒聚会。好，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哈。那他呢，会来帮助我们。那这在当中啊，他就讲了，他说：“孙牧师，我们这样要不要这样？我们干脆10月10号开工，你觉得怎么样？”我一听，我觉得很好啊。那个刚好，如果是台湾的话，台湾来的话，知道他建国100年啊，中华民国建国100年，10月10号那天开工，哎，还有点意思啊。那可以啊，我说好啊。如果那一天开工，我们也感谢主啊。好，大概要开多久呢？他说大概3个月啊。那我就说 maybe 4个月，好，3-4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挑战，因为呢，我们现在图还没有完全的审核完毕，哈，我们还在 city 那边，所以呢，你知道那个我们送图的时候，一送出去打回来的那个 comment 不是一条两条，是几十上百条，啊，光一个部门呢，我看那一个部门就40-50条啊， 那好几个部门都回来哈，所以都要去处理那些，然后要该说该解释的解释清楚，该改的就要改，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如果你不喜欢听的话呢，包含呢这有两个坏消息哦，那个大家喜欢那个 shower 啊，那个 shower room 啊，因为不符合残障法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个残障的人进来呢，他在里面 shower 没有办法转动，所以呢他说我们那个地方不能 shower， 我们要把它封掉。我也不喜欢听啊，可是呢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就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一些的更改，我们必须要配合 city 啊，因为也是必须要合乎规定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这个当中哦，包含审图的这些事情，还有我们刚才安华有报告一些筹款的事情，还有工程的进行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变数，有时候这个屋顶打开才发现，常常会发现说哦不是这个样子，可能就要改啊或者什么啊，然后都会受到工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再来就是每个部门会来检查的时候呢，跟我们过去在第一次在建堂那个堂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啊。那个当初是罢工，大家还记得吗？希望没 Peter 不要罢工哈，也不知道这个会到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不是一个小事情。好像呢，我们在刚在这个圣经上面讲的哈，谁看这个日子为小呢？啊，谁藐视这日子为小呢？刚第十节讲到，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而且呢，这些的困难告诉我们。在第七节他告诉我们，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就讲到当时的人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好，但是呢凭着神给他们的感动呢，他们可以宣告，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大山就表示阻挠，好像一个阻挡在他们前面的一个大山，没有办法克服的。好，但是呢就算有这样子的困难在前面的时候，他们可以宣告，凭着神给他们的能力，他们来宣告，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好，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克服。好，怎么克服？在第七节后面他讲到，他说什么？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或者说石，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个石头。那我们都知道，讲到这个石头，我们大家心里面就会有个概念了，这通常就是在指到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预表耶稣基督，就讲到当我们在耶稣在那个神的那种不变性的里面的时候，这些大山呢都要逃遁，这些大山都要倒塌，因为呢神是不变的，山是变的。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山好像不会变吧，我们自从搬到美国，我也看那个山啊，都没有什么变啊。那个好像沿着680那个公路，听说那个山是被着断层挤出来的，那个山就是我们那个680哈，那个山好像没什么变动。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比较起来，如果你用很长远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山是会动的。好像呢一个地震，当初在台湾的时候，九一大地震的时候，可以让那个山呢走山了，那个山的形状就变了，然后呢一大堆的土就不见了，换了地方，这就是地震的一个厉害。所以呢就算是山也不是永久的事情哦。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好，我们不要怕任何的困难哦，因为有什么？有神的应许。所以不管是大山不管是大海啊，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呢都站立不住。好，这是神给当时代的人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今天就知道，因为他后面讲的这句话，好，搬出一块石头要安在殿顶上，就是一块房角石，也就是我们所相信所信赖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日子是稳固的，外面的困难好像是一个山，但是都会挪开，因为有这块石头。这是一个对比，一个大山跟一块石头，大山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石头，千千万万的石头，但是呢都比不上这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稳固的时候，那所有山上的石头都将成为过去。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诗篇46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什么？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 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什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需要去惧怕，我们知道神必定帮助我们，这是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后来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句哈，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好，这是讲到一个所罗巴伯的手，他立了这个殿的根基。好，536年，主前536年就立了。然后呢，这个立的根基以后，他的手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不是因为他要一定会去完成，而是神说他会去完成。好，这是不一样的，不是人说他会完成，而是神说他会完成。后面呢，加这句话，你就知道万军这些话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句话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所罗巴伯的，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呢，这是神的一个 project， 这不是人的 project。 在536年的时候，他开始了这个工，神的手就会促使他到最后把这个工作完成，因为这是神的 project， 这不是人的 project。 不是因为所罗巴伯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或者他不做什么，是因为神的手来帮助的时候，这个 project 一定定规要完成。所以这是上帝的工程，他的手必完成这工，这是神说的。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人在工作，但是呢，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灵与我们同工，在后面呢是神在托住一切，他托住万有，神手托住万有。然后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第十节讲了一句话，耶和华的眼睛怎么样，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耶和华看见所罗巴伯他手上拿着线砣，他就欢喜。当所罗巴伯能够凭着神的旨意跟应许，还有神的给他的这个恩典，他去 carry out 的时候，神就欢喜。好，这是神看在眼里的，他的眼怎么样，见察全地，在看所罗巴伯当时在他的手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候有时候回家从外面办完事回家以后，你会不会有个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面呢，你会不会很想一进门的时候呢，就赶快把门打开，看他们在干什么？如果看到他们在写功课的话，你说什么？哎，不错不错不错啊，来来来，给你们弄点吃的什么。如果在那边打来打去啊，在那边看电视上玩，你就怎么样？你就想骂一顿，对不对？功课写好没有？好啊，该做的事情做完没有？好，就开始数落了，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做父母的心，好像神的心意是一样啊。当他开始了这个功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这些以色列人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们，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就代工摊在那边？然后呢，打电动的打电动，看电视的看电视，好，然后呢，上网的上网，然后呢，打架的打架，是不是在那边玩的玩？还是他回来以后看见每个人都在那边兢兢业业在那边写功课，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心里面就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神呢，今天也在帮助我们啊，他开启了这功啊，一定会完成这功。而且呢，我们有神的同在啊，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供应，我相信神一定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困难啊，包含呢，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大家进来的时候会发现突然一件事情，地毯不见了。再过一件事情呢，天花板怎么也不见了。你会发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可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发现了会有很多的变动，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就紧紧抓住神。我们相信呢，三月的忍耐期间呢过去以后，我们就看见一个新的殿能够奉献在神的面前，这是讨神极大的欢喜。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所罗巴伯，借着约书亚这一段归回建殿的事，这一段的历史，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一直是在你的百姓身上，你也愿意借着你的能力，借着你的带领来恩膏你的子民，做你心意当中所要完成的事情。我们今天 也在这个当中。主啊，你有你的心意，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按着你所给我们的能力跟所有一切的供应，我们能够坐在你自己的里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带领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谢谢主，主啊，你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我们深知道的，而且你必帮助我们。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完全来依靠你。我们谢谢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唱首诗歌。没有难成的事。圣经中有神的应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继续成全大而难的事情，只要信靠他的话语，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应许。当地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你倒在心里来思考，接受救主应许，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第二节，真神的道是安全可靠的吗？当遇见各样的狂风，虽然人软弱会动摇和失败，但神的话不会落空。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应许。当听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你倒在心里来思考，接受救主应许，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这是神的话，在我凡事都能，为你而写，你当接受。相信他的应许，神不会落空，凡他所言，他必成就。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应许。当听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你倒在心里来思考，接受救主应许，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请廖牧师来带领我们是主餐。
来纪念主，我们更要纪念主，每天纪念主。我现在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有八次的祷告，八次，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祷告。刚才牧师说到一个地方，他说 到那个时候那个王允许所罗巴不回去建殿，他就回去建殿。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要紧的，你刚才提了但没有说，立殿根基的时候，圣经有说，从前看过旧殿的老人，有没有看过旧殿？旧殿是什么时候？旧殿就是所罗门王所造的殿，刚才牧师也提了，都是金子，哇，那个各国的金子多得不得了，666个塔连德，多少？666个塔连德，多少金子？一塔连德是90斤，100磅，一塔连德是100磅的金子。你看看那么多金子，但是看过旧殿的老人，看着第二次建殿立根基的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嚎啕大哭。为什么哭？但是还有底下的年轻人，哇，我们重建圣殿了，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为什么？下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把这个意思讲出来啊。下个礼拜是我轮到我讲到，是这个10月份我特别忙，有各处的聚会都要我参加，哇，我说我分身乏术啊。那么我刚才给阿强说，第三个礼拜我不在，10月份第三个礼拜我在外面讲到，11月份第三个礼拜我也在外面讲到。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现在这个老牧师每个礼拜天的早晨8:30，我叫师母一定要赶到礼拜堂，花一个钟头我要清扫礼拜堂的院子，扫不完，一个钟头扫不完。为什么一个钟头？9:30我答应年轻人我要教他练钢锯，所以第三礼拜不在，谁来扫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我们的总务啊，下个月的第三礼拜也不在，试试看你们扫扫看啊。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运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殿真是有一天在我们中间被建造起来。我不敢想象那个殿的样子，不敢想象，但是神会照他的意思。若是我们怎么办？刚才牧师报告，刚才安好报告好了啊，600块砖，缺少600块砖，一块砖多少钱？200块。忘了个报告，主日学小朋友都可以奉献，他们凑20个人，捐一块砖，200块了，20个人，一个人出10块就可以了啊，一个人出10块啊，我想他们会出的啊，所以我已经答应了，我已经在。总工会说，牧师先捐5块砖，先捐5块砖，不够还不够啊！我给师母两个是10块砖，10块砖不够，这有2000块啊，不够。但神会这个在这个月底要把这个所认捐的要拿出来啊！所以求主祷告，多祷告，我们多祷告，我也在祷告。主啊，你赏赐，我们求你啊！好，让我一起来念。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主一同受主差，主也在我们中间协会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说，主会在我们中间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放心吧啊。OK， 好，弟兄们念白的字，姊妹们念底下蓝的字，好不好？弟兄们请念。他们吃的时候，就请拿起杯来祝福，就递给门徒说，拿起杯来作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我们感谢主，每个月有一次的机会。
还没完，
还没完呢。还有啊，OK， 请。无知的加勒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摸了一个主餐给门徒们一起来领受，他拿起其中的饼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人是临死的，知道自己身体会这样的死哈。你看看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身体好像饼一样剥开。你知道主耶稣怎么死的吗？钉在十字架上，太阳要入山了，钉他的人要过来看看这三个